好，我们从这里来啊，接着继续看啊，就是说这里面提出一个，我觉得我们如果能用比较很务实的心来解读经文啊，你会发觉就是说他提供了很多修行的一些观念。什么观念？你看，我们如果你想，你如果真的得那起那个想要得的心，你会马上起一个啥？那如何得？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一份想得的心，你那一份力道就产生不来。所以我们才叫欲为勤益，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有这个善法的欲啊，才会精进。那这样，你如何来取得这个欲啊？这个欲望的欲如果不产生出来，我们修行的心就不容易生出来。我们对世间法为什么有那种难以割舍的心？是因为你看到你有需要的地方。那对佛法，你会觉得好像有虚无缥缈，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所以像我们在修行，每个人的态度不大一样。有的人就很积极、很精进，所以他在短时间能相应的。那你看我们这一天呢，一天下来我们留空多少空档？所以像我这个也是很懈怠的人，可是我懈怠，我就逼着让自己没办法懈怠，是吧？我们读经很少，那就讲啊，就是这样啊。我像我今天就绑在这里两天还是不能跑，昨天也讲了五个小时，连续绑三天，你们有像我这样用功吗？开玩笑，开玩笑，对。光讲就跑不掉，你能怎么？你就要一直思维佛法、啊，而且你必须要在说法当中去调整、啊、就算你累，你也必须要忍耐、啊。不过还好，我不大会累的，还好啊。不过就是这个像这样的情形，你看啊，你必须要让你的思维一直在法义上贯穿。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啊，修行的不一样，可是你看啊，同样在一个大家都认为在修行，可是你一天所投入的时间多少，你会发觉即使你有很多的心，其实都还是跟染污法相应的，还是跟烦恼相应的。那在这样的日子这样不断继续下去，你说你能解脱，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要对自己不会解脱要有信心，铁定不会解脱。因为你时间用的太少，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讲说这里面啊，第一个你要对法开始，就是说，这是我一直在强调，你不用畏惧。比方说啊，大家都说好，那一定是很好，所以我来修，这没用，那是别人，跟你无关。人家说好，真的好吗？我问，我去弄到我真的认为好。那个精进力才会出来，好，所以对很多法为什么要反复从几个角度里面让你熏修？你虽然肯定它好，马上又忘掉，马上就被世俗法所染入，所以你长时的听闻佛法，不断的在贯穿，让你那种意念越来越强，那种精进力才会懂得啊。今天拨点时间来修行啊，今天虽然不是很用功，不过既然你空闲了，没事啊，都没事啊，没事也修吧。以前是真正修是修行才是事，其他没事才那个做其他，现在是别的事做完没事修行，那倒过来当然轮回快嘛、不过现在至少你还会起念头，为什么？已经发挥作用了，已经发挥作用了，所以你还是想说不疑你给减少了。反正不会亏，对不对？反正我一切满足，吃也吃饱，睡也睡饱了，玩也玩完了，现在没事干也无聊啊，念个佛好了，也可这样也可，反正多多少少加点用，加点用啊，不过就是说，有的人很强，就是说我既然想要得这种利益，那我就开始寻求这个法。那这个我们过去有的人就是，生死未了，如上考批，有的人就在批评这个，我觉得不需要批评啊。生死未了，这种我如果我们纯粹为治疗而讲生死未了，那这个就是自己想要解脱，想要离开生死苦， 啊，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那如果说我生死未了，我帮不了别人，哎，那不一样了。像我现在，我们现在不是就是，那自己有时候很想静下来，为什么？想想自己的功德力很有限，真实我们细看呢、啊，我们的能力实在真的很有限。好，我们大家结个缘，结个缘呢、啊，能帮助真的给大家的有限。我讲实在的，啊，第一个放不了光，要靠灯光，哎，那很多东西听听，我们能真正能直接让你去受用的很有限，所以有时候想想说，光这样讲有用吗？当然，也许有一点用，可是总是那种功德，就是因为不是说听的人不能受用，而是你本身在教学，自己在佛法的修行上不够，所以你无法真正像佛这样、像菩萨这样利益。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想说先透过某一种修行，或者某一个时段，让自己能再加强一点，啊、哦，再回来利益众生？所以基于这种想法，就会有一种想说，先成就对自己某种法、某种修行有所成就。那这个成就倒就跟那种纯粹想治疗的心情不一样，他是为了说，我这样继续这样也没用啊，能教出怎么样的人来？对，因为我们自己很有限，实际上没办法去引导出怎么样的人来，所以与其这样时间这样耗过，两都不能。人听闻的不能得实质利益，你自己本身功夫也荒废了，所以会有一种想法说啊，先成就自己。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求生净土的想法，啊、哦，赶快完成，赶快回来，因为这种心情呢、啊，所以这种心情就会急着想去，而这个急着想去，其实并不是急着想脱离，而是急着想看利益众生这种心情啊、哦，所以想快去快回。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想，生死未了，如上考毕。其实，在我们来转个念头，就是说，众生生死未了，乃至我自己都还有生死苦，我自己都未解脱，我还有什么好？当然，就像父母死了这样的苦痛啊，会啊，这世间事，生死事，我就说，在生死面前呢、啊，没意义的东西就不要再处理了。那利益众生是有意义的。累积自己的福德资粮有意义的，累积自己的菩提道资粮有意义的做，其他都没意义的就尽量省。为什么？那我家有丧事，我还要跟你去喝酒，啊，跟你去聊天泡乌龙茶，不可能嘛？是不是？没这种事情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你有这种心，所以你会开始做意观察，如何得其利益啊。会，他这里讲说，因为有这样，所以你会想修共中下士所有义德啊，升起义德。那这里他又讲说，下一个文章，若念及止自身之乐乏苦逼啊，乐者爱少，苦很逼，流转世间，尚不能令身毛速动者，那我们现在皮都很厚，这也竖也竖不起来，感动不了。可是实际上，它会不会有？你如果一观察越深刻，其实你那个心就越起来，你感觉到那种苦啊，难以忍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很多苦的人，我们就把它转过来，转过来想的时候，你发觉哦，那个心马上就容易升起来。就是说，如果我跟他设身处地，我处在那种情境底下，我会如何不堪呢、啊？那这样一想以后，我们就会觉得说。虽然很忙，虽然很没有时间，可是换做你，啊，走了，就会还是先满足别人吧。你就换个念头，换做你处在那种环境底下，你会有一种不忍心让他继续把那个痛苦时间延长的那个时间，那种延长的现象，你会觉得你就累一下吧。啊，因为你累得很快恢复啊，可是他那个苦啊，比你苦好几倍，你为什么不让他先消除，然后你自己再来恢复？啊，这个心一起来转过来，就，所以你要看得越深刻，你那一份动力，那个慈悲动力才会升起来，你想会救度众生啊。 所以菩提心必须要从这里面不断的这种此心之根本的慈跟悲啊，这种东西啊，必须要去建立起来。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菩萨法的退缩哈，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积极啊，在弘法。我觉得不管是在弘法，在利益众生，在佛教里面，我们还是看到，的确每一样件事情，我们如果不要用一种很有点近乎这种完美主义在看呐、啊，其实我们要懂得去欣赏很多地方啊，观他的德啦。哦，像，你看每个人在做一些付出的时候啊，其实本身都是在某个意义上，从世间角度是一种牺牲，是一个牺牲。而这一个人竟然能在自己所爱的东西能割舍出来，拨一天时间，像比如说很多义诊，你看那对医生来讲，你要看啊，他好难得放假日子，那平常医生呢很忙。看的都是哭脸的，很少看到一个笑的，那有看到笑就精神科的其他都是哭脸，那好不容易休息了，他又要发心来义诊，光看到这一点就难得。那不管他其他的因缘我们不知道，可是就这一点，其实你应该能善取，好不容易一个人能发这个心，在他施舍他自己所爱而能成就别人这一点上啊，都应该随喜赞叹，看得出来，不要看见啊，这个谁不会？哎，这不是这样啊，这不是这样，这很难解。这个念头一起啊，成就了第一个为他欢喜，再一个啊，因他得利益的，我们也为他欢喜，然后再相关的，我们都欢喜。再过来我们来看啊，265页，入行论云，于利有情前且不思自苦，若梦犹未梦啊，的梦犹未觉啊，应该是这个梦都还没有，还未梦，应该是犹未觉的哈，利他云何生啊，就是说你自己都不知道要醒来，都还不戒的苦，你怎么会想去帮助别人？是故以下事实，想自身当受恶趣苦恼及终世时，关于善趣亦为是苦。哎，你看到、哦、很有意思啊！无极灭的即思维矣，利己推己与诸亲属等一切有情而修习之，当成发起慈悲之因啊！你看。在修下士的时候啊，他就想到自己有什么恶趣的苦，那这个恶趣苦啊，以我们眼前来讲，自己会有恶趣苦，所以我们会想尽一个方法让这个恶趣远离。那这个恶趣远离啊，纯粹不是说纯粹，这是共，我们讲到这是个共下士，我们远离恶趣有我们其他的发心。第一个，就自身利益上呢，我们不受利益这个恶趣苦。再过来，我们希望在殊胜因缘处啊，能成就佛道，所以会想远离它。那在中世的时候，我们去恶趣，然后就善趣。我们不是执着善趣，他说中世到的时候，关于善趣亦为是苦，就是说乃至升天法都未究竟。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修行就是追求幸福嘛。只是追求的是究竟的幸福，不是一个短暂的，不是一个会感应另外一个恶法的那种幸福，而是一个究竟的幸福。所以我们学佛的一开始我们在讲说，我们不追求感应，错了，我们是追求感应的。我们只是用什么心情来追求感应，我们不是用世间的那种执着的，我们是在讲因缘和合，因缘成熟的感应。什么因缘成熟的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啊修行因缘具足了，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应。我们必须要知道，有如是如是的因，必有如是如是的果。 所以我们所谓的追求感应呢、啊，并不是像我们在执着一个法怎么样，而是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里面，我们要能知道这样的修行，我们应该得这样的觉受，这样的觉受以这个基础再向上，等于是我们简单来讲，我们的追求感应不是那个追求啦，应该来讲就是我们借着不断的感应来检视自己，不断的一些感应来当作我们的修学的目标，当作目标。可是我们不是用一种执取的心、执着的心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要来生，我们要生为人，我们生为人不是我们那个目标，是我们短暂的目标，是修学的目标，但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而不是我们要，也不是我们要执着的目标，是在一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当作一个不断在一个修学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阶段，这样。所以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修学啊，没有一个规划，没有一个目标，所以啊，容许自己一直晃逸，一直懈怠。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追求什么感应？那念佛的人追求一心不乱呢、啊，而且是今生呢、啊，不要等到今生哪时候啊，最好是最近呢、啊，最好是明天，或是今天。最好是很快就是有一个具体的修行的目标和企图，而这个不断不断的推着你这一步完成往下一步，这一步完成。而像很多人就说啊，我们不要追求感应，我这个好像是对，观念上用词好像对，可是心情表示说你一点企图心都没有，你有没有明显修学的意图，想要完成什么？没有，所以你容许自己啊一直在懈怠，因为你没有。就好像说我们读书至少是小学毕业、国中毕业、大学毕业，我们总是还是一个目标，那我们变成没有一个想法。所以我们才讲说，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缺少一个明确的自我要求啊，就容许自己有太多懈怠的因缘。否则的话，在我们来讲，我多少时间我做哪些工作，哪时候我要完成哪些阶段的训练学习，然后下一个阶段我要做什么，因为时间有限，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有明天，可是再只要有时间我就要完成哪一部分，很明显很具体的，而且很精进的，是这样。但我们现在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听也听啊，过也过啊，没有没有也没关系，所以不会想要去解决问题，不会想说我困扰在我们眼前的一些困惑乃至我们的业啊还没了，怎么去消除它，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在宗室啊，他关于这个善趣啊，认为他不究竟，所以就是苦也没有极灭的既思为已啊，然后再推想，你看这个下一步就在升起慈悲，自己本身如此，别人也如此，我未离开恶趣，乃至即便他们离开恶趣，他们也不知往哪里走，他们还是在世间里面轮回，那这样的话我应该尽可能远离恶道，同时怎么样去向解脱，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所以你看啊，这里面观念有没有这个讲法很务实，这个讲法很务实，我觉得我很容易接受，就是有时候我们菩萨道讲到啊有点空洞了，讲到很狂妄啊，五浊恶世四仙路，对不对？对，可是你要有本钱啊，你这个心是有，可是你如果这个心很真实，那你就必须有一个准备，什么五浊恶世要入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心其实很真实，而不是一种感性的很莽撞的。那今天为了要度刚强难调的众生，因此我必须要修学哪些的功德，它不是一种莽撞，就像我今天如果要去哪，我有这一份心，而且很真实的心，就因为我很真实，所以我不要去看到说我想要去救人跳到水里，然后就等着也跟着一起死，那不会游泳，那看到一次再一次失败，自己就赶快练习游泳。也就是说其实学佛里面整个菩萨道里面充满的是一个很真实的想法，很真实的认知啊。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形，所以你会往这边去实践它。好，那所以感受到这个人生这一个苦啊，就会想说如何让众生能远离，不但我自己远离，也让众生能得以远离啊，这样的一个心情啊 是才是和合的菩提心在做的，不是光只是，如果就前面来讲，这是下士道啊，中士道，可是他现在转出来是，我们连亲属，跟到包括自己，都应该以这样的因缘来脱离。这是我觉得在整个修学当中啊，都很务实的将现前应该回避的啊、哦，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应该哪些障碍一步一步去除，对不对？像我现在如果要到哪里，我先把我的病先治好。那我在这条路当中，随缘能成就的，整个发心都是不变的，可是又不会只是讲空话啊。哦我行菩萨道，那然后又不积极准备资粮，面对到众生的苦难，又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这是假发心呐、啊，这不是真的。嗯，再过来，从彼发起菩提心故啊，故修共同下中益乐者，实是引发无为菩提心之方便。你看啊，如是当知，于修彼二世道时啊，思维归一，业果知意乐等，于诸门中极尽力利啊，则如其所应，成菩提心前行修行啊，菩提心前行修行之方便。当知七知归一等啊，亦即为发起彼心之方便也。啊，你看呢、啊？所以你看，他这里讲和我们把那个把完全隔离掉。那你看我们现在最经常在这种观念上啊产生的混淆啊，因此啊，我们现在变成修行上步骤啊空洞无力、啊。那还好，我们这样一步走过来，我们等于是这个对这个观念啊比较一个完整的认知。像他这里谈到由修共同下中士的这种益乐，什么益乐？出离啊，远得现实无报。所以包括我们菩萨道要不要一些富贵力？菩萨道要不要富贵力？要啊，不然你怎么帮呢？菩萨道不懒着富贵力，可是因为为度众生，所以他积极富贵力，不是吗？不是自己要，不是自己要享受那个富贵哦，是因为我要富贵，所以我能度人。那我要成就富贵，我就必须种相似的因，就这样。刚光积极福德，然后成就广大的因缘，为什么？因为我想利益人呢。那我要出离，因为唯有我出离，不受染污，不受束缚，所以我能行广大行。所以你看啊，这个想法都是相应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啊，我本身为利益众生，假如我自己，啊，比如说我是一个。我们那个《须赖经》里面也讲了，那须赖菩萨他很穷，可是他很有德，那他能成就别人，可是毕竟他是很穷啊。那讲说菩萨怎么修成这个样子那么穷，你不知道，你看不出啊。可是在他的过程当中，他就能感应到一个架势连城的宝，那你可见就知道他不是没福啊，他的福是世界最有福报的，然后表现成最穷的人，就变成一个最富贵的人，其实最没欲望的人。所以你看啊，在菩萨的修行当中，他也不让众生轻慢他。当然每个人因缘不大一样，可是你看啊，如果释迦牟尼佛一开始就是，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出生是怎么样，王子，然后他是不是各方面的在他未出家之前，你看他的一切都是人上人，因缘相应的，过去种这个因得这个。如果你要讲说本来他很穷， 也智慧也不高，什么能力都很低，那这啊世间不可爱，当然不可爱啊，你进碰的都是那么糟的，人家是处在一个很可爱因缘都具足但能割舍的人。以前我们不是有一个拒绝联考的小子，是吧？那因为他至少能考上，他拒绝，他有资格。像我们考不上的，他拒绝，那当然你是被拒绝的，你还是拒绝了，你都被人拒绝在门外，你还讲到拒绝联考的，算了啦，你自己啊，说不到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看啊，这你看，从释迦牟尼佛本身是不是又代表什么？从他因地上所修的，也成就众生对法对三宝的尊重。他当然实际修行个人因缘不一样，可是一个能代表究竟圆满，也就是他数世修行累积，他不能说一个数世都没修今生解脱的，这个和你自己说的话都委婉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累积所有的一切，包括该积起的哪些福德善业，我们都修行？为什么？这都是未来你成就菩萨道必要的资粮，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啊，那有时候为度化众生，如果没有，像我们后来在谈声闻法也是，那如果修声，你自己不懂声闻法，你要能度化声闻人，不容易啊。也就是说，你必须有声闻人所没有的功德，才能度化声闻人。你自己都没有这声闻功德，拿再去毁谤声闻，声闻那不跟你吵，因为你自己都在轮回的人呢，来跟我讲这些，对，这在经典里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他会思维归业果，注意的，这不是我们现在很少在修的吗？这不是我们很少在修的吗？我们现在，我其实希望大家能好好静下来思考，我们现前常修的是哪些法？好像都是有都有碰到，可是好像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具体的功课去把它成就去完成它。好，像比如说讲业果，对业果的思考，我们大概理则懂，可是我们很少去看到。看到会生一个恐怖心，就是说，哎，我以前做这个，啊，那业报很大，你会生起恐怖心。你既然想远离恶趣，可是你又明明知道你有这种业，你已经种在这个业，那应该怎么样？你就会勤修忏悔啊，你就开始防护它。你虽然不为了世间这一个。可是就你菩萨道来讲，你要知道说，假如我对业果观察的很细腻，而且这个道理不是人家杀人的被杀，不是这样哦。就像我们观那个触非触啊，这个缘起法里面的触非触里面的谈的也是一样啊。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是一丝不好的必然如实展现，是从于缘起法的掌握以后。深深细细的了解因缘必然报，这不是谁在掌握，你自己会反应。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就开始很细腻的开始在防护它，那开始在守住它，该勤修忏悔的啊，这个在那个什么，有一个叫言喻经，圆义经哈，圆义经那个阿含里面也有。那这个经典谈什么？谈有很多报应的现象。你看阿含里面有谈到这个报应了，有的人跟人家偷个几分钱就被抓了，那有的人跟人家偷了很多不被抓，为什么？因为他事业很大，他不就是说他跟人家偷个一千万。钱啊，可是也不会被抓，因为他制造很多功德，所以即使我一千万，因为我好几亿啊，拿去，那你都跟他拿个五千，因为你总共就五千，抓，你没有其他善法，所以你因为没有其他善法在支撑，这是比喻，你没有其他善法，所以你不堪果报现前。那有些人说，奇怪，他造的很多恶，怎么不会报应？ 因为你不要忽略它也有其他善法，它有其他善法，所以它也是因缘果报很相应，也就是你有几分每一样都有作用，所以呢，你做恶有这样的果报，你做善有这样果报，那在这样的因缘和合当中，你有些人马上报应，有的人不怕，对啊，因为他还有其他善法。所以就我们来讲，都一对一来讲，其实我们的报应早就等着了。所以你要不要忘了，你还有很多善法，所以这个善法让很多恶缘也不容易插进来，或是报应对你来讲没什么，因为你有福德力。所以你深信这一点，你就知道说，对，我有造恶，那我现在呢，我赶快把恶挡住，我知道业报必然报，所以我把恶挡住，再过来我积极修善，这个心马上就升起，因为你对于业果的深信不疑，因此产生强而有力的精进力，就会出来，你知道吧？所以我会觉得说，但我们要是说我们觉得，哎呀，这无量劫轮回啊，业力很重，所以变成这个观念会产生什么观念，你知道吧？如果你知道业报的关系会产生什么观念，你们有没有联想到？其实可以联想到很多善法哦。我这一点，光业报，光如果你观察自己罪业，就轮回业还有生死轮回的乃至地狱业。三恶道业都还很重，你会有产生什么想法？你不敢再，你会觉得说自己有这样的业，你不敢再以众生处啊产生另外一个拱高我慢心，因为你本身是罪业人。也就是说，虽然在表层上别人不知道，可是你是有罪业人，所以你很乐于啊利益一切众生。乃至因为你觉得你是在赎罪，别人跟他有仇没仇那另外一回事，你会发觉就说我乐意修忍辱行，降服我的罪业，你知道我意思吧？我乐意在一切处被人当作下贱之人来看，因为这是一种除罪的方法，所以不会讲说然后要忏悔，又说我比你大，这又要忏悔，又要认为说你一定要尊重我，你一定要怎么样？没那种事，所以很能忍辱，而且这种忍辱当中，就是说当不断逆境来的时候，他内心反而会更心安。为什么？他觉得他在赎罪，这不是自我虐待哦，这不是那个自虐狂那种的，是因为他就是在不断的，因为过去因为有这样的烦恼，所以这样的逆境刚好来折服我的烦恼。那我以做下贱之事，就是扫厕所啦，做很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啦，第一个降伏烦恼，再过来成就众生。那就在这里，他修这种别人不愿意而用修来累积广大福德，以便于让他的业报不容易成熟，是这样。所以你看，连菩萨，连这个发菩提心，你都因为看到业果很清楚以后，然后展现出来的一个修道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他会很柔软，他容易降服他的慢心，然后他会开始谨慎他应该持的戒，应该守的，然后又会积极修集善法。是不是？你看一个都连在一块，都连在一块。那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很少业报讲了，我们很少把它谈等级。其实我们在讲业报，因为我一直希望说，有时候我告一段落以后，我要把很多重点的修行方法哈，这因为它我们现在用的是藏传的，我们现在说也把每一个重点方法用更具体能导引大家起念头的那种思维法哈，把对业果的部分啊，从第一个。现象的业果和理则，为什么业会如此善，就是业会什么会讲感应，就是能更完整的就业报的升起啊，让我们这些佛弟子啊能更具体有力的升起这种感觉，能观察，我想把每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的部分啊，包括我们的三皈依，当然人家现在有大陆有些法师都在强调这个，那菩提心的戒啊，因为这后面也有提， 再观业果，观苦，观无常，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应该入门的人就开始修了。也就是说，我不断要求你发菩提心，训练发菩提心，那一直在你练习发菩提心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如何观苦，如何来观业果。那这个东西就你的菩提心是透过这个有力的东西在填补它的，变成是一个扎实的，你也比较不会堕落。对，以善法广为积极，以恶法积极去断除，这个很多就容易成就。当然我们现在点点滴滴有些地方都已经谈了啊，不过我们可以往这边来，像七支皈依啊，这里讲意为是发起彼心的方便，此中诸下中法类啊，为引发圣菩提心之分之理啊。你看啊，有和我们过去把这个声闻法把它去除啊，这里直接点出的是什么？其实之前所说的实为引发无为菩提心之方便呢。你看一切法在这里变无真了，而且不但不会去去除它，而变成是真习。所以我觉得这种观念一定是从以实际修行里面去看待。当你对佛法的皈依啊产生以后，你就不会轻慢的把很多佛法挡在外面。所以他认为就整体广大菩提心，原来中下四道的法也是他的什么方便，而且是无为的，是真实的。唯有这样累积上来，你的菩提心才是坚固的。然后再反观来看所有经典，所有大圣经典也都这样谈啊，只是我们没有把它汇整成这样的一个次第。对，大圣经典也这样谈啊，也要你观无常啊，也要你观苦啊，观死啊，这些都要，然后只是菩提心还是为主轴。所以它是引发圣菩提心之分之理啊，为师者须详开示。所以你们这些为师者须详开示啊，应该尝试的从这里去建立。总之我们现在先建立我们对法的整体和的证件，将一切法在一个完整的认知底下，让一切法能在你的心念里面摄而不产生对立，每个法进到你内心都欢喜心受，而且又不会产生矛盾，而且都能导归啊整个菩提。那这样以这样的心情，然后开始就是你，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慢慢次第，真的有点次第的心情出来。我们如何来加强对三皈依的看法？我们如何来加强对业果的观察？这个属于下士道、中士道的那种意乐所修的法，我们应该随顺修，而且要知道它是菩提的重要质量，是吧？所以我们再不是忽略光是啊菩萨道了，不要怕无常，最猛的就最容易当烈士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因为这真的，我讲实在的啊，在我们佛门里面很多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资质不错的，就是因为花了，不是他发现对，不懂得防护，不懂得去守护他，结果当烈士。黄花岗第73烈士，因为不知道，其实这我讲实在的，我有时候真的很惋惜，都是很有心的人，那有些人颠倒到不知道，那为什么？他是有心，可是他不知道，他其实应该，既然有心，应该如何落实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中间你应该如何防护，然后如何按部就班。那你对嘛某些来修持，如果你按不来，你这个菩提心对你来讲是很难得啊，你好不容易发这个广大心啊，可是你有广大心却没有这种务实的心，所以就坏掉。当然这个心还是会成种子啦，只是有时候不知道等到何时何年何月了，那一岔开就好远了。所以这一个这种情形我们看很多啊，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啊，有时候你看看啊，往往是那种平平凡凡的人啊，走得最长远，没有干扰，很安全，就这样走。 所以不起眼的好修行，所以有时候装呆也有好处了，哎，装的笨笨的不，那问题人呢不甘寂寞啊，总是希望人家肯定，总是希望人家的目光看在你身上。那懂得修行的人，他其实此事啊学时啊，但还不是用时啊，啊，你不用太注意我。那可是过去我们不知道，往往就被推到门前去了，推到台面上，其实那是很危险的。啊，很多人就因此这样颠倒。所以我在跟一些初学讲说，不要一直在跟人家联络了。好，第一个不需要名片，甚至必要的话，如果可能电话也先不要有。有的话就紧急你个人不得已要哈。那第一个你不需要太多联络，因为你刚开始学，你不需要太多人际关系。为什么？你要思维业果，思维你的道业未成，你的轮回因缘随时现前。你在很多资粮未具足之前，你应该以什么为重？所以这个心量应该先懂得收摄，我觉得这都很必要。那在你的尤其的进入一个地方，先懂得发心，先不要想说我要修修修修修。所以最近我走到哪里都听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了，大家都急着修，可是你放心，这种要走得远的不多，因为啥？因为你没有善缘，你本身啊太重我。太重我的人啊，修行啊难免啊以我为中心感应的其他烦恼。所以其实一个初学者先发心，先把自己布施出去，累积这样的福德，累积善缘，累积善知识，乃是同行善知识、教授善知识啊、外护善知识的这种缘，不是攀缘，不是攒取，是从你的付出当中，让你未来的修道资粮具足，然后再逐步的很多东西一点一点这样累积，你这样路走得长远。你要是随意跨，很多基础训练都没有，很多的心态调整都没有，只是感情用事的想要行菩萨道，死的就是你。那这一条路我们看多少人，真的，所以要不懂得去那个，然后一推出来，我看到完了，开始给他送往生咒。好，为师者须详开示啊，弟子亦须以彼获得决定。我们还是在讲，这上次我们在好多地方都讲决定，就是那个信念确定，而且产生有力的。那这个决不决定，你大概心里，你如果有一些经验，你大概清楚有没有力啊？就像你对无常有没有力？那你对三宝有没有十足的信心？你有没有那种心？那个一升起以后，你就有一种归于此而不归于彼的心出来。看到无常，对世间虚幻的那种执取心，就会有一种软化，就会远离。啊，这种心一旦有，它会有这样的作用。啊，如果你化解只是一个概念，那不是。于每修时啊，意念此诸意义而修，最为切要。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样讲法啊，希望大家能真的用心思维了。啊，每一个步骤，作为你往菩提道这一方面呢，这个每一个它的意义啊，的确在那里反复思维，而且必须要能看得真实，看得细腻。好，若不尔者，则上士之道与共中下士道各个不相关涉，于位置正上士道之中间啊，以于菩提心未获决定故，或未发起彼心之障碍，或以其间失大毅力，已故于此，当加因重。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整个修学菩提啊，这个菩提心呢，整个是来自一个完整的认知， 而且每一个东西是一个填实的，很扎实的、务实的，这样建立起来。你这个基础没有，你讲说菩提心，菩提心，败坏菩萨太多了。败坏菩萨就是，因为你看声闻法怎么样？声闻法跟世间蛮隔离的，可是菩萨法在哪里？就在人群里面。那人群，可是你对世间的种种烦恼爱欲都还未断，你那种心还攀缘心那么重，你的菩提心，你修菩萨道不就爱着的世间吗？就直接跟世间法就直接扣上去了，因为你刚好就在世间里面，对，所以到中间就会产生障碍啊，乃至会失去他的利益的。所以你看啊，他从每一个阶段里面所要建立的下士道的修法、下士道的意义，在你的认知里面，在你这种佛法的观整个观念当中啊，你开始重新的去把它恢复起来啊，才是一样一样的。那又很清楚它跟菩提道的关系，又能知道每一个阶段里面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时候你这个，你看他在讲啊，若如不是这样想的话，你的上士道完全是隔离的。我们现在最容易，我们是不是隔离的？以我们现在的具体的整个教学修学，我们的上士道，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上士道嘛，对不对？我们在修的圆顿法门呢，都是上士吧，对不对啊？啊，都认为是这样。可是我们应该，我们把那个上士道跟中士道跟下士道的修行呢，我们把它切开了。具体我们的修行是切开的，很多属于下士该修的、中士该修的，我们很少去处理它，不是吗？这是一个现实。好，再来看，我们看看那个解释文的第五行底下，他这里啊，解释文里面啊，又如皈依三宝，恳求救护，任修合法，皆须于事前修之。对三宝的皈依，如正信三宝之心上升不起，则菩提心更无从说起。我觉得那这种观念啊，真是非常好。菩提心，你连起码三宝都还不清楚，那个心都没有，你连火是什么都不清楚，你要成火，你成什么了？对吧？你连火都不清楚，你说你要成火，那就是吹牛了。你至少知道活三宝的意义功德，确实深信他的实德能，深信不疑，这时候升起莫大的价值观，无法取代，这时候你才会想得，你才会想成活。所以任何东西在这种皈依升起的时候，就不容易撼动你的道心。我们道心为什么到最后媚俗？我们为什么反追求到世间一切法？简单来讲，就是皈依没完嘛，没完成嘛，你还不能以此为皈依处嘛，对。所以说，那个人正信三宝心没有的话，菩提心更没有，没办法说起啊。故中下士道诸门，皆上士道之前言。再简明言之，如前说菩提心为上士道正行。共中下士一切法类及菩提心之加行，视为本论二要处，于此应当升起定解，的确如此。这样的观念就是你必须要深信下士道、中士道的法是你菩提道里面的重要之分，故任修中士下、中下士门合法，每座皆皆因念引我为修菩提心故意义。这一点重要，因为这一点如果没重要的话，修中士道、下士道会出现什么？会岔开出去，会岔开出去。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菩提修声闻法的时候，在很多经论里面强调要有方便力，要有慈悲心，没有方便力，没有慈悲心，修三解脱门就入涅槃，就会入涅槃。所以你必须要有足够强的有力，否则的话一旦修就容易那个。 可是不修又不行，所以我们才以前讲说他是用闻慧思慧，但不用修慧。那其实闻慧思慧那再想一想就算了，不是具体作意，真正思慧升起其实力道已经很强了。那所以在我们在修的时候，你看啊，所以我们在修解脱法，但不取证解脱，因为你是修菩提道的。那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是如何将声闻下士法跟中士法，就是下士法跟中士法站在什么立场来思维，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法上逐步的成就，但我们你看啊，它叫未发菩提心而起来，那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说下士法不是为了以得人天果报为目标，我所有的目标是会到菩提道。我为什么观无常苦时，是因为看众生苦，看自己苦，不是因为要急，因为这样所以我急断苦，急要体证涅槃，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因为是以菩提心，所以说你看他一定是强调到每做之前一定会谈三皈依，三皈依一定是一个法的根源。再过来他一定会讲说我未修菩提心，所以他不能骗你，这样的看法是相当完整一致的。你看啊，如修死无常时，应在座上周遍观察死无常所有诸意，令心啊，令身心升起决定后，将下座之际啊，不及下座，应继续思维进一步诸法，直至菩提心为止。就是你看，就是他的一个次第，就是我现在是在这一段修，那修到这一段以后，下一步修什么？下一步我只是观，我只是思维而已，我没有修，可是我把这个法连结到下一个，就像我们在观佛像的时候，观哪一点也是上下先看，看完以后再定那一点，所以那一点不是割开的一点，那一点是整个32相里面的一项，所以不会是完全抽离的。那抽离的像不像像？你要看我的鼻子，那也不是我的鼻子啊。那你要如果要看鼻子，你要看我的鼻子，要看我的脸，然后看我的鼻子。你如果看鼻子，看别的鼻子，你不能把它当是我的鼻子。你要听懂吗？这样会乱掉。所以你看啊，我们它这个法上很有意义，这其实都是在修行上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是一个升起法。有这个法感应这个法，有这个法感应这个法，所以我今天修下士道的法。不是纯下士，是依以整个三世道菩提道的观念来说下士道，所以他整个次第会先观过，所以看过，可是正修这个阶段是在修这个，很有意义，很有意思。好，所以你看啊，他先观察这个意，然后再到最后直至菩提心，将菩提心全部做一轮过串习，视为上来诸师的口诀，一定是这样走过来。或者中下士道与上士道即不生关系，或缓障碍菩提心之升起，以仅纯为自利而离三途，得人天国，离生死，得涅槃故啊！啊，如此则以升起菩提心，必得不着决定了、啊，这会出现障碍的。你看，我觉得这是一种修行上的经验累积的一种修行方法，那不会叫你只有修无常。他从这个无常里面就马上帮助你导引，也就是那一种思维的习惯产生一个串习，我修无常也是为菩提，我修苦也是为菩提，都是养成一个连串的思维。现在在此时我深刻的观察它，可是我还是为了菩提，哎，这样的一个观念相当难得，相当难得。哎，所以我觉得站在这个立场啊，能在这个观念做一个完整的重新定位啊，这已经是我们很多人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整体思维了。以目前我们看到很多没有这样的思考，是反而造成我们在之间上的冲突。那今天假如我们这个立场光这个一个几次课把它定位好，你看你内心就不用让法跟法产生对立，不但不会对立，反而升起的尊重珍惜的心，对不对？那变成这些法都成为你的资粮，都多好。再过来，如是修已， 于身心中如何方能发起无为菩提心，菩提之心如所应作，如所应作，就是你应该这样修的时候，你应该就如何让你升起这无为菩提心啊，应该就所指示的、所交代的，一步一步去成就它。是为令彼心极坚固，坚固故啊，由行不共归依为前导矣。因受发菩提心、菩提愿心已归啊，受彼愿已啊，以诸菩萨学处开始修学。现在就是说，你有这样的发心，那为了哦，让你这个心坚固啊，你应该也行由行不共归依为前导。那不共归依啊，这个在解释文里面特别提到啊，然后有这个为前导，那修这个仪轨，如何让产生发菩提心的愿文的仪轨啊？那起这个愿，然后开始具体在现实生活当中六度的尝试着一样的去让是吧？以你的行动让你的愿被填实，填了填满，以行填这个愿，不要让那愿是空愿啊，是一个具体的行。然后凡发心修大圣者，所修中下四法，法法皆变为大圣。所以我在讲说，以菩提心啊相应，以大悲为上首，以我无所得为方便，这个掌握到一切法就大圣法，离此不叫大圣法。所以如果掌握这个法，无常法、声闻法都是大圣法，你就知道，所以一切法都是在大圣范围里面。修苦无常啊，修这些一切，只要是以菩提心、以大悲、以无所得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切法都转为大圣。虽然他没有这样讲，可是我在很多地方就一直在强调这样的观念。亦以这个具菩提心之轮廓，待所修下中士道诸法，已经次第于心生起啊，已经次第于心生起通达。则对于真实升起菩提心法，更应令啊其坚固，即应受持愿行二种菩提心仪轨。就是说，你对所修中下士的诸法，如果已经次第于心升起通达，就是比如说对无常，你也清楚了，啊，也就是感受心决定了，的确是无常啊，就是这个无常啊，你跟我讲不是无常。我不能接受，就真的是无常，这个不容易摇动我对一切法无常的看法。那则对于这个真实升起菩提心法，就应该要认为又一步一步来成就，又以借着中下士法来成就你这个菩提心的轮廓，然后现在又以更直接的大圣法来填实它、填补它。这时候要修持这个仪轨啊。那应菩提心仪轨啊，须具不共归依。我们现在看简单来讲，信三宝有救护功能，升起希求救护之心，视为共归依。为什么叫共归依？因为连声闻人也修正归依嘛，对不对？不为自身求助，而对有情方面升起大悲，求把有情苦故啊，须得成我，未得成我故，升起归依心，视为不共归依。这只有大圣有这样的归依。所以你前面我们在修业果，让自己的菩提心转过来，那纯粹是在业果和恶趣这一方面来观察。现在是直接上为求活道，所以说这个皈依啊，到这个地方慢慢一样升起啊的时候，下一步就直接就大圣的关的发心啊，在填实填补它。所以你看啊，前面的下中士道是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禅大圣发心，其实一开始也都有，只是他现在变成更正面的来直接来谈不共归依的部分。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好，